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十一集开始哦。最近啊，我又陷入忙碌之中，录音的时候是十月，播出的时候偶姨又已经老一岁了，感觉好像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最近我跟佩佩在做的谈话时间正在准备申请创业补助，觉得有点烧脑，不过又还蛮享受这个过程，希望能顺利申请到。这个月也恭喜粉圆成功在金融业转正，有什么转正感言要分享吗？不过他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太好，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粉圆有开心，
转正我觉得压力有变大，虽然因为金融业它的 contractor 并不是说你可能去做杂事，或者说你可能做一些不重要的事，它就是其实做的东西还是跟正职一样，所以变成说转正的影响就是你可能变得大家对你的态度应该会变得不太一样。
真的、哦、
毕竟
你觉得有差？
我觉得有差、欸、
可是明显感觉得到的、
啊、应该说他们会要求的更多吧。
嗯，因为觉得你会长期待下来、嗯、
对，就是因为经过一年的 contractor， 然后可能之前一年大家都是
有点
试用期的感觉，
对，
有一点就是可能一整年都是试用期这样，但是后来就是一转正大家就开始赋予你更多的责任啊，或是整体的要求，或是开始会更专注不一样的，有点像是变成说正职你会做更多那种比如说流程优化，或者说你对于某一个 daily 的事情你要有更有那种想法，是怎么样处理会对于这整个流程变得更好，就你想的东西会被要求变得更长远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是好事吗？还是目前觉得好辛苦？
还好，我觉得是好事啊，因为变成说刺激你开始，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啊、反正我做完我就好了，但现在变成是你做完你就还是要多多去想说哎，怎么样更优化，或是说你怎么样的可以挖出更多东西来，因为这可能就是可能主管对于正职的要求吧，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什么一些目标嘛，定一些 OKR 的目标、嗯、那这些目标就不是说什么好你多快达到你多快做完，或者说你做的准确度是多少，就会变成更虚的东西吧、
嗯、
就是你怎么优化的，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之类的。但在金融业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里面，这个东西我觉得相对更辛苦啦。
哪个东西、哦、你
就是
优化、
啊、或者说你可能要想要做更多事啊、哦、什么 automation 之类的啊，
很严格的法规跟框架下再去优化，
变是
空间不多，
跟组织也有关系啦、
嗯、
对，就可能你想出来的东西在目前的组织框架下是不能做的，或者说执行起来一定会有很多困难之类的。
好啦，那总之就希望粉圆可以适应的更好，那以后有机会再请粉圆分享哦。因为我们之前最夯的那一集其实是粉圆分享那是 哪一间公司啊，
字节跳动，
对对对，它的制度啊一些问题，公司内部的问题，那表示说大家对这样的主题很有共鸣。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一集的正题。其实我最近一直找不到自己很有兴趣钻研的议题分享给大家，然后直到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想跟大家延伸分享。我想先来问问粉圆跟大家，在学生时期或是工作中有没有做简报的时候？
有啊。
那你做简报的时候都从哪里找图片？
从 Google 找。
对，那些 Google 的图片都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欸、
没注意过，是不是？只要能免费下载就可以，
就只会看一下说它是不是有什么版权之类的限制，
嗯，是不是别人自己拍的，
对对对，自己的东西。
那如果是设计啊或者是行销类的工作的人，应该会对几个蛮大的免费图库都蛮熟悉的，甚至说当你是设计的时候，公司通常会买一些图库的会员制这样子。例如比较常见的几个有 Getting Images、Unsplash、Shutterstock、Adobe 跟 Fave Icon 或 Favicon， 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很常在网络上搜寻到一些免费的图片，然后我们下载的图库出处，只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是从哪里来。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今天要分享的一则新闻是关于刚刚分享的其中一间 Unsplash 它这个免费图库企业的一个蛮特别的盈利方式。一般来说在你的想象中，如果是一间免费图库公司，你觉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赚钱？
就像 Facebook 吧、嗯、
你说投广告吗、
就是、
卖用户资料？
也不是，就是他用免费的先吸引你过来嘛，
嗯，
那你一定会有更多的需求，或是想要追求更好的图片，那些品质比较好的图片就会是付费的。
哦，对，是没错。 就是免费增值的方式嘛，就是今天你可以用免费版的，但如果你
要
更好的功能，
你
的
话那
你
你
就要付钱。那其实这也是非常多图库用的一种盈利方式。这个盈利方式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呢是用户很多，但是大家都是免费用户，大家都觉得用免费的就够了，真正有付费需求的用户并不多，或者是说大家觉得你在养套杀，我就是没有要变成付费订阅的用户，然后公司就没有赚到钱，还蛮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其实还有一种蛮常见的一个盈利方式，就是广告。因为当我有流量有用户的时候就可以投放广告，或者是说当你每一次当我们是用户的时候，我去点击一张免费图片，它就会跳出显示图库里有其他更好更优质但是需要你付费的版本。例如说我很常看到一种状况，就是我今天想要下载一个小 icon， 然后呢我的整个 PPT 可能是黄色的为主调，然后所以我现在想要下载黄色的 icon，但它就是免费的，就只有黑色、哦、你如果要自己调颜色，你
就
是要付费，
其他版本
它
就把你付费，
对，超烦的。这种状况下你就会哦，有一种就是只差一点点的感觉。对，可是它可能也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报告要让你到去付钱、嗯、所以我其实也从来没付过钱，只有以前像公司设计都会有付费的图库这样子。那这样子用户在体验上当然会感觉不是很好，或者是说用户会永远觉得 OK， 所以你跳出来的都是一些没那么好的图，比较好的图就是要用付费买，就是这个体验上会不是很好，跟就算我能免费下载到，我还是会觉得这是次等的图片、
哦、
我觉得这
样
就蛮可惜。那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 Unsplash 它就走上一条很不一样的路。他为什么会选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呢？他们其中一位创办人 Look 他就有分享说，他觉得无论是最常见的广告啊还是付费订阅制，其实都跟他们公司的宗旨 Photos for Everyone 这件事情是完全相反的。他觉得如果说我是想要大家都可以用图片，我干嘛要设这么多限制，要让人体验上很差或者是付钱才能用呢？那这点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跟佩佩有在做谈话时间这个新媒体嘛，那媒体其实是非常难赚钱的。那一开始就有朋友建议我跟佩佩说你们可以用付费订阅制的方式，他付钱才能看到你们的文章。可是我自己当初就觉得，我一听到我就很不喜欢这个想法，是我当然知道这个方式可以解决赚钱，可是最一开始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其中一项初衷就是希望我们能帮助台湾餐饮小店走出他们的小巷弄，被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看见。那如果说我用订阅制把它锁起来，就会一定会减少很多潜在的群众看见我们想要让大家觉得值得大家知道的好店或者是好故事。所以虽然会更难，但是还是会想要尽力寻找其他的盈利方式，让彼此都能双赢。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也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我就会觉得看到 Unsplash 的尝试会觉得很有感觉。那回到这个 Unsplash 的故事呢，他们呢就是在最近几年推出了一个服务叫做 Unsplash for Brands 这样子的服务。那这是什么服务呢？就是他们跟品牌主收钱，就是有在做品牌行销的一些大型的公司，然后呢 Unsplash 内的创作人会去合作拍摄品牌的不管是产品啊或者是他们品牌想要呈现的东西的照片。那这些照片呢就会被放到 Unsplash 的网络上的图片库，让他们自己的用户去做下载和使用。那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跟我第一次看到一样觉得蛮问号的？你有这样觉得吗？
便是我使用的人反而不用钱，
对，我使用
的人反而你要
付钱给我。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会看到想说我是品牌我还要付钱给你，有曝光我就会想要付钱吗？诶，后来想想还真的是诶，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品牌主会想要常常找有流量啊有曝光的 KOL 或是媒体合作？他们其实要的也是曝光啊。
嗯，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例如所有的图库都在做广告和订阅制，可不代表其他的方式 是不可行的。而且他们用的这个方式，这个盈利模式其实一点都不新，它其实就是很古早以前的电视剧常见的置入性行销。现在台湾的电视剧已经很少这样子的状况，可是如果你看大陆的剧非常多，他们的那个综艺也是Unsplash for Brands，他们最早期的客户有包括 Google 啊 Timberland 这些蛮国际知名的品牌，所以其实这个计划应该是有一定的潜力在。那我觉得不管他未来这个计划发展的如何，我只是觉得说这样子的思考模式我觉得很厉害，然后跟目前这样的看起来这样子的做法是可以让所有 stakeholders 就是所有利害关系人包括使用者品牌，等于现在品牌是他们的客户嘛，那这些人都可以有就是双方都是赢的，对于 Unsplash 来说也有赚到钱，这个生意才能永久的做下去。像是刚刚讲的这个方式， Unsplash 的赚钱方法可以让使用者他可以继续不受限制的下载照片啊，用照片，那也实现了他当初那个 Photos for Everyone 的初衷，所以不会阻碍用户增长，他不会因为要付钱买更好的照片但他不想他就不来注册。然后对品牌而言，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品牌，他也更愿意付钱，因为对他来说他的目的有达到，然后这是一个很新的宣传渠道，这样子很好啊，就是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方法。前面看起来好像死局，就是大家都一样的方式，然后好像就只能这样，但是永远都会有人想到不一样的方式去破这个局，我觉得很酷。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为创业需要很崭新的技术，以前我也这样认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取得技术资源，其实有的时候把原本就有的东西既有的几个元素串起来其实就是一种创新的概念。
但我觉得他那个刚才说那个方式
我不知道
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一听到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假设我是一个品牌，我是一个很大的品牌，那我今天要怎么把我的东西跟素材做结合，就变成是我可能是比如说刚才讲做简报我可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图，但如果它上面是一个什么什么品牌
啊、哦，不，例如，它是用说我今天做简报，我需要一个印表机的图。那如果我是 HP， 我可能
上面就是一个 HP，
或是人家在用 HP 的印表机，然后可能 HP 的 logo 不大，可是我刚好需要那个用印表机的那个动作，然后那张图是好看的，类似这样子的感觉。这可是我相信啊，会想要成为他们品牌主的，基本上也是大品牌，他有这个品牌行销的预算。但是我觉得有两种层面可以想哦，一定是大品牌才会想要做这件事，第二个也是大品牌通常蛮有钱的，所以也许就算那个需要的群众不多，可是只要 Unsplash 有赚到钱可以养他公司继续成长那就 OK， 只是我们不知道说
这就一种方式
够不够多到继续支撑未来成长，是不是还除了这个部分还需要发展其他的盈利方式才会更稳固。
我刚才其实是有想到就是很多品牌会有他们自己的专属配色，
是
那大家如果看到这个配色就会想到它
啊，对，
它就可以把它融进素材里面。就比如说可口可乐它就是
红
黑是它的主打色，他
就想是黑色还是白色啊？
黑色吧。那他可能想办法把他的代表色融进素材里面。所以大家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因为你对于代表这个代表色已经有既定的品牌印象，你可能在看到某些素材的时候，你就会再加深他的印象，然后再去洗脑你的观感。但这个就是奎耀刚才所说，可能是有那种大品牌，他有闲钱，他可能尝试这种相对新的一种广告模式，或者说他要有这种已经让人家既定这种有名的这个印象，
本来就已经
他才在做这件事，他才会有那个
他们想要的效果，
对，当然效果才会出来。
当然我觉得这些都不可能会是完美的方式，可是至少能解决广告跟会员制遇到现在遇到很大瓶颈，
没错。
或者是说他们也许可以三个都做，但是说真的要用到很夸张很大的需求人才会去订阅，但大部分的都可以用免费的。接下来我们想要多延伸一些些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三季的第一集有分享过共享租衣服的概念，那分享到今天其实我觉得当时自己的点子真的还是太菜了，欠缺太多考虑。第一个是现在共享经济其实已经陷入超大红海，就大家一堆人都在做，从国外流行到台湾，台湾现在一堆人在做二手衣的概念，那很多别人施行过的问题，我自己虽然还没做过，可是别人做已经很多都有类似的问题了，所以会发觉说当时我也没有考虑到这些。拿共享衣服来说， 其实过去国际的共享衣服平台基本上都是以租赁订阅制的方式营运，跟我当初想的其实差不多。台湾虽然不多人是这样，但是租赁订阅制也有很多问题，例如他们虽然是用租赁订阅制的方式，就是用户们都没有这些衣服的所有权，可是呢对于做二手租衣公司的那间公司来说，就会变成他是重资产公司，就是他要把别人的一堆旧衣服买进自己公司，然后他要去清洗维护，然后还要有仓储的成本负担，其实这是一些蛮庞大的一个费用，对于共享服装租赁平台来说，蛮多都遇到营运成本太高很难经营下去的一个问题。那又因为这些成本造成的考量，这些共享平台啊很容易去限制用户，说例如你一个月只能租一次，一次就要租好几件，那你下一个月或是某一定期限之间你一定要把它还回来，你才能再租。那无论你的衣服适不适合，我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硬的归还来去符合他们过高的成本，然后有的还更严苛，有的还不让你挑自己喜欢的款式，就是你填好 size 他就寄盲盒给你的感觉，这种好恐怖哦，对不对？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方式就是还是有一些共享衣服公司他有找到一些试图在破解现在大部分遇到的一个盲点，例如说有人就分享说，既然我是共享平台，那我自己的公司应该也不要拥有这些衣服的拥有权才对啊，应该是要租借，直接就是像 Airbnb 一样或是一般电商平台一样，完全是 C2C 的平台，我不需要自己拥有保管任何资产，所以这些衣服还是在卖家手里，让卖家跟买家自己去媒合，是不是能减少上面提及的这些成本。那当然这个就会衍生，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鸡生蛋蛋生鸡嘛，这就会衍生那很多人的衣服拍得很丑，或者是它是诈骗啊，或者是图跟实际不相符，就是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说是要解决前面讲的那个营运成本过高的问题，那确实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答案。你在思考中吗？
对
但现在又好像有点回到旧有的方式，所以这个问题我又觉得蛮有趣，就蛮值得思考。那再分享一个，台湾其实也有一个平台叫做二十三，原本我其实当初自己在想蛮想做共享二手衣平台的时候，我其实蛮直线的觉得说，除了可以拿我自己过去没在穿的衣服之外，之后的衣服供应来源可以跟大牌衣服上游收购过季产品啊，或者是跟就是让大家来去卖，跟大家收购大家的二手衣物，至少我的认为是，我觉得是我要付钱给提供我衣服的人，我当时是这样想，对，就是觉得说我跟你买你的资产、嗯、这样子，只是当然我不可能能付你很多钱，因为是我要来做清洗或是做筛选。然后但是二十三目前的做法，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觉得很突破我自己的想象。二十三的想法是，他觉得我帮你解决了你没时间处理的衣服，或者是你觉得丢掉很浪费，放在家里很占空间的衣服，这就是一个你的烦恼，你给我，我帮你付运费，我帮你熨烫、棚拍、上架、贩售这些衣物，我帮你解决了你的问题，所以是你要付我钱。他们目前是这样子处理。所以如果我想要卖衣服，我想要处理我这些衣服，对于二十三来说，他并没有要跟我收购，而是他觉得他帮我解决了我的烦恼，所以我要付钱给他。然后呢，如果他帮我卖掉我的衣服，如果在短时间内马上出售，就是比方说我提供的商品是好的，是抢手的，市场是需要的，那他会给我相应的一笔回馈。那我觉得还蛮突破我原本的想法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蛮多人能接受，所以我蛮惊讶的。
大家真的有这个烦恼吗？我都没有，
我很烦恼哦。但是我觉得当然这个比较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直接想到的一个 bug，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有非常多想要处理掉的衣服，或者是我真的很少穿，我偶尔才会穿，那我只会愿意上架到二十三的衣服，可能就是我真的不可能会穿，例如国中的衣服，就算它品质 OK， 可是它真的不适合我现在的年纪，然后我也没有人可以送，那我会放到二十三去， 因为除了给他们卖之外呢，我也只会拿去捐掉。那如果说他能给很需要会珍惜他的人，我觉得也很好。如果说是那种我久久才穿一次的礼服，我就不可能会想要放到二十三上去啊，因为我还要付钱给他们耶。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抢手，我自己处理就好。
会比原本的高，
它只是一定比例而已，不会。因为他，我觉得他的思考逻辑应该是他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我本来就要多付他钱了，那不如我自己上架到虾皮什么去卖，
啊，
或者是如果未来有其他那种租衣平台，我还是拥有所有权，只是我分享使用权给别人，这种我才愿意，因为我还是要穿到那件衣服啊，只是我不会时时刻刻穿到。
了解。
所以其实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完美的解方，只是我觉得这些企业尝试的方式跟大部分他们同行尝试的不一样，那也许是一个破题的方式。那我知道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听众，每一位听众你们都正在创业中，或者是有这样子想要创新的需求，但是还蛮希望大家能了解更多商业新知，或是能带走一些对自己思维上的成长。就我相信大家听头脑加点料的初衷也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练习，我自己也还在练习啊，就是可以多多观察日常中我们每一个环节使用的工具啊和服务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觉得 bug 很多很想抱怨的地方。如果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你会怎么解决？或者是你后来发觉其实这个 bug 一点都不重要。
对，其实有可能。
对，然后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 A 产业方面运用起来超棒，其实你发觉你熟悉的产业或是你正所在的产业，它其实也可以运用类似的商业模式或者是其他的解决思维，我觉得一定有，
一定有。
欢迎就是大家在 Instagram 或 Apple Podcast 上分享给我们你的想法。
我前阵看到一个什么外送洗衣，就他到府帮你把脏衣服收起来，然后再起皱，然后洗完再给你。
嗯，
我就觉得真的有人会懒到这样吗？
会吧。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
我后来想好像真的会，因为我一开始听到这里就觉得怎么可能啊。
欸，等一下，他洗完还你是已经晒好了。
对啊。
哦，那我超需要的啊，我
全部整套弄好就还给你，你新的衣物你就可以穿。
世界上最讨厌的事就是晒衣服啊。
你有感觉到吗？真的有
人，
他那个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想他一定很贵嘛，他毕竟还要帮你送啊，帮你洗啊，帮你晒，真的会有人这样做吗？但其实说不定真的会有人这样做。
对啊，
或是有人真的需要对这个模式，
有钱没时间的人就会想要这样，
嗯，
真的会
需要人帮我倒垃圾。
哦，对，你很讨厌倒垃圾。我很讨厌洗衣服晒衣服，没有不讨厌洗衣服啊，因为洗衣服是机器在洗，但是晒衣服觉得很讨厌，折衣服更讨厌，
折衣服也很讨厌。
真的，我根本就从来不折衣服。这样讲好吗？不是啊，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室友，这听起来讲起来很夸张欸，但是当时当然这个也是比较特别啦，当时我觉得我的父母应该是故意的。我跟弟弟还有我室友，我们全部都，我从来大学的时候只有交换在日本的时候是自己洗衣服，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我爸妈是每周都会，我每周拖着行李回家，或是我爸妈直接去宿舍帮我把脏衣服拿回家洗。听起来无比荒谬，可是我觉得我爸妈只是想要找机会，就是要我回家或是来找我，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吵架他就会说衣服拿回来洗啦，就明明就是老实说我也可以直接在宿舍洗啊，就因为这个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但有时候就只是一个相处的一个方式而已。那你会想要用吗？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太无聊。
为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可能就不符合那个比例。
那有人赚很多钱嘞，
欸，好多年的人是不是你会哦？其他可能客群
不
是我，对，是一直
但因为如果说以后都是双薪家庭，然后两个人工作忙得要死，回家根本来不及洗衣服，小孩一直哭，如果这样子的状
况，就连去那种自助洗也懒得去，直接叫他到府收走再送回来，也是 OK 啦。对啊，其实各种商业模式其实都会
有需求就会产生商业模式。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到这里。我们最近都没有听众回馈，好伤心哦。
没问题的。
好啦，期待大家 分享一点自己的想法给我们。好，那最后呢，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周日分享。那下一集节目将在
11月16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
11月16号见，
拜拜。